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恩蒙。
我是莫恩，大家好，我是陆家。
我们上回顺着保罗大师兄啊一路讲一路问的问题，问到第几问了？今天应该是第四问了，是不是？就是罗马书第十一章啊，这是怎么样呢？哦，这个用这句话很好听，陆家就跟我们一样，只是这么样呢，是不是？
嗯，这么样呢？
你看，蒙哥不错，只是这么样呢。荷兰话怎么说？
荷兰话。这以后不能说河南话，我的说的话不能代表河南话。
那你代表
什么？说是徽，这个是徽县音儿，徽县徽县的音儿，
徽县的音儿。
因为河南的它的语种有好多。
哪个省的语种不多？好吧，就徽县就徽一徽吧。
这个好像不常说，不知道怎么说。
那你用家乡话怎么讲到？你怎么读圣经呢？
你读书的话，有时候你像第六节。其实出于 A 爹就不咋呼行为，不然 A 爹就不是 A 爹了。
你再往后念，
这是这么样的，这个就是很平常的，就是没有像浙江话它那种音儿占里面很高呢。
好了，那这就我们解释了，对吧？以色列人这他其实他是有一点有，我们可以讲说有一点啰嗦，或者是非常非常的详细啊，所以我们读着读着就忘了他的问题是什么。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，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拣选是什么？保罗，对不对？伊利亚，这些是得到的人。因为前面讲了嘛，按照拣选的恩典，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了。这个顽梗不化这件事情也是经上所记的。我们就先把这个经上所记的这个提出来的旧约的证据先跳过去，直接跳到第十一节啊。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，就是说已经信主的，已经进入恩典，仍然站立在神面前的，在新约的时候像我们这些使徒啊，已经信主的犹太人，还有呢很旧约的时候像以利亚这样蒙神拣选做先知的人，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。那这些顽梗不化的，十一节说，我且说他们的失脚是要叫他们跌倒吗？这个又是第五个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断乎不是，反倒因他们的过失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发愤，对吧？这时候讲到什么？还有剩下的余数是什么东西啊？
外邦吗？
不完全见得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他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就是说神到底弃绝了以色列人没有，是不是？那他怎么回答他的问题呢？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，何况他们的丰满呢？这句话怎么解？
他们的过失为天下人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，
底下当然还有一句平行的话，若他们被丢弃，天下就得与神和好，他们被收纳，岂不是死而复生吗？他这个算术是怎么算呢？
他们的不及格都成为我们的祝福了，都有好事发生在我们身上，那何况他们的好事岂不更加让我们丰丰富富
啊？你这是举了一个例子，对吧？ 一直举这个类似的例子，又加了一个例子，你可不可以再把它讲得清楚一点？因为这个为什么重要？因为我们服侍的人，你需要有神的心肠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事情才不会看错，就是它背后神的原则是什么。这些话让我们想起圣经的什么样的话？
背后的原则，神要救所有的人吗？不是，神要救，不仅单单是外邦，还有不仅是以色列，还有外邦人。
你这个是就是说加来加去，最后加到100分，对吧？你最后所有的都要进来，这个是他的大计划。我是在说他们被丢弃天下就与神和好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演算的办法。
对对对，想不到，绝对想不到。
啊，你想不到。所谓想不到，就是说当你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不明白，对不对？
嗯。
你看见犹太人啊，他们不信主，你不会想到说他不信主是为了你可以信主，啊，这是头一部分，你不会想到的。
嗯。
第二部分呢，就是说，既然现在让他不信主，让你信主，原来是看起来一件悲剧变成喜剧，一个坏事变成好事，那到最后他会不会天下大团圆？他们会不会信主？会。那这个背后的一个原则，我们是只能用这个字了，就是保罗讲的，不体面的怎么样？
让他越发体面，
哎，越发加上体面给他，这有意思。你看出来这个想法跟我们服侍有很重大的关系吗？你看见一个人穷怎么办？你看见一个弟兄受苦怎么办？你一定知道背后还有一个意思，
为了别人的益处。
因为你知道，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的，银子也是我的，人民币也是我的，美钞也是我的，都是主耶稣的。他让这个人没有怎么样，让你有嘛？要是所有的人都有的话，那你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什么叫长存感恩的心？光是感谢主，为自己感谢主其实是不够的，你要明白这些事情在神的手中怎么演算。前两天我太太做一件事情让我蛮感动的，哎，有时候你就需要身边需要有这样的以色列奇女子啊。那你因为你自己这个心里面像抹了油一样，像生了老茧一样，就不去管它。但是你有时候这些姐妹就给你一些很好的提醒。因为我女儿嘛，现在大学毕业了，她还在念书就是了。她现在比较开始有一点这个啊，有一点怜悯心、同情心呢，让她马上就要自己要去过日子了。因为她在接触了这个实习的这个病人里面，有一些是住在街上的，有些是退伍军人，有些是失智的，有些是吸毒的，就是你会发现说，哎，这些人其实还是人，还是好好的，就是说被苦待，在这个罪底下不得脱身呐。那很多人就流落街头嘛，你越认识他们，你就会越对他们有怜悯心。他就跟我太太讲说，哎呀，他其实他看得蛮难过的，好像自己都不能做什么。我太太就跟我讲说，你明天去银行，哎，我还没去。他说你换500块钱5块钱的钞票。我说你干什么？他说摆在车子里，像女儿觉得他们可怜的时候就可以拿一张给他们。我说这个主意因为女儿也会想嘛，大家都会这样想，我给他钱又怎么样？像我们有一个姐妹，她说绝对不给，他们给的就是再去喝酒啊抽烟啊，是不是？但其实你给是为了谁啊？其实为了你自己，你让你自己可以去不忘，至少你可以改善那一片刻，那个片刻啊。那你说这个片刻的改变有什么用？有没有用不在我们的手里边。
蒙哥，那天我去看病啊，
嗯，
正在等待中啊，来了一个人，他说他可能是聋哑人吧，
嗯，
他也问你要钱，
嗯，
但他还不是零钱，他说给你个二维码，你扫一下转账给他。
真的，二维码。
那我第一次遇见，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他不只是问一个人要嘛，他把所有的人都要嘛。
嗯。
然后就是说，这个也蛮高级的，这个现在的乞讨都是用扫二维码。
扫二维码，这个有意思。
我得支付宝微信嘛，你就直接转给他。
嗯。
他也知道你不带没什么零钱的，你给他1块钱，他还
嫌少嫌麻烦。对的。
这个问题我。 我也有想过，
嗯，
就是看到别人的这个，或者说看到去街边上看到这些有需要的人，
嗯，
无论他是真需要还是假需要，
嗯，
然后我的持的建议就是说，你如果兜里有，那你就给他一点，
嗯，
如果你不给他一点，
嗯，
暂先不从保罗这个地方说，就是，
嗯，
会导致你自己的爱心会渐渐的冷淡，
渐渐
你那个怜悯的心，
对
对
对，
你那个怜悯的心会没有。
对, 对，
但是如果你给他的话，你给他的话，
嗯，
你可能你暂时会缺乏，但是耶和华肯定不会让你缺乏。
哦，
那么对他可能如果说那个你是怜悯那个对象，如果他是真需要，那他也会因着你这一点，
嗯，
会得到更多。
嗯，
那如果说他是假需要，对于你自己来说，其实你缺少的并不是很多。
嗯，
并且呢，你那个怜悯之心，这个很宝贵。你那个怜悯之心，你那个去爱别人的心，这个不会减少。
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太太很有智慧的地方，因为她没有从道理上去跟女儿讲，因为我们自己一辈子没有得到真正的答案，你是该给还是不给呢？对不对？只是说，对于儿女的教育来讲，你就算你自己的怜悯心你被塞得差不多，在儿小孩还年轻的时候，你应该鼓励他的怜悯心，鼓励他的怜悯心，他自己又没赚什么钱，那怎么办呢？给他一笔经费嘛。就让他去给，是不是这样可以保持他心里面的啊干净，保持他心里面的怜悯？所以我有时候想想啊，其实你还是可以用大卫的老爹的榜样。这大卫他老爹就很聪明了，他叫大卫去看他哥哥的时候，他给他什么东西啊？
我不记得，
烘好的麦穗嘛。你回家收成的时候就弄一把烘好的麦穗装在兜里，人家给你要就给他一把，不是很好，就合乎圣经。
我有一次去厦门啊，
嗯，
在一个天桥上，那时候过年，
嗯，
一个是中年妇女吧，抱着一个小孩，
嗯，
然后他不就是在乞讨吗？
嗯，
哎，那个时候过去啊，你说大过年的外面挺冷的啊，
嗯，
然后他说要一顿饭吃。那我其实我说我给他钱吧，我就买了顿饭给他吃了，
yeah,
放在他面前，
嗯，
因为我那天刚好去吃那个肯德基嘛，
嗯、
过年的时候、
嗯、
那个不容易吃辣，
就
是、他多买了一份放在他面前就走了，
嗯嗯嗯，
我觉得是不是这样会比你一直塞钱给他会更好一点的？
对，我这个准女婿他也是这样，他很有意思，他是个药学系的学生，看人家饿了他会把人家带去这种。素食店啊，还帮他点东西吃，我看这个小孩还不错，要我就算了，给你点钱就算了。哎，但他们这个话讲远了，他这里当然不是讲到穷人富人，而是讲到犹太人，对不对？那但真的也是，当我们看见犹太人在逼迫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尤其保罗自己很不容易，他深受其害，他被他们打。追呀、啊、杀官呐、啊，你看看他们。但是保罗他从这一切的后面，他居然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是被丢弃的。他们虽然跌倒了，这个跌倒的过失呢，是要更多的包括这些外邦人，就得以蒙恩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是想说，若他们被丢弃，天下就得与神和好；他们被收纳，岂不是死而复生吗？他不但悟到这个道理，而且他讲什么？他们到最后一定要被收纳，这个就是他给我们最重要的答案的主题了啊！这个主题，当然这个主题前面我们讲了，他又引了这个旧约的话，如经上所记。神给他们昏迷的心，眼睛不能看见，耳朵不能听见，直到今日。这是经上哪里记的？
标记是《申命记》29:4和《以赛亚》29:10。
你给我们读读看，你觉得是先读哪一个比较恐怕比较接近《申命记》呢，还是《以赛亚书》？
应该是《以赛亚书》。以赛亚书29:10那里说到，
嗯，
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，
嗯，
封闭你们的眼，蒙盖你们的头，你们的眼就是先知，你们的头就是先见。
哼，好，那这个申命记怎么说呢？
申命记29:4，
嗯，
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，眼能看见，耳能听见，
嗯。 到今日没有使你们，哎呦，这个好像反倒是生命记清楚啊。我本来想法和你一样，觉得以赛亚书会比较清楚。
不是，但是生命记这个地方他说的好像不是这个，他是在给下一代人不是在说那个事情的时候
讲什么事情呢？
他就是他没有看见，就是摩西怎样带领以色列众人怎么出了埃及，那些行那些大神迹，他们没有看见。
这个很对啊，他们到现在也是这样，神的神迹啊，耶稣基督啊，他们就是没看见嘛。真正的迦南美地，对不对？神的神迹把所有的世人的罪都归到十字架上，他们没看见，就是他们眼睛啊，眼睛瞎了，就心就昏迷了嘛。底下呢，大卫也说，大卫也说，这个是在诗篇里面，这是诗篇第几节？第几章啊？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，变为基建，变为绊脚石，做他们的报应。这是诗篇多少？
诗篇六十九篇，
22:9。
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，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栏，愿你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，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。
吼，这个就是底下所讲，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，愿你常弯下他们的腰。这个大卫是在讲谁？是讲他的仇敌那些起来要苦害他的人吗？这篇诗是怎么回事？大卫为什么有这样恶毒的请求？
这篇诗主体是好像他上面在说是个求助的祷告，
在什么情况之下求助？他是他体现在说什么样的恶人在跟他作对？
啊，他这前面19-21有一点描述，他是这样描述的：你知道我受的辱骂，欺凌，羞辱，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，辱骂伤破了我的心，我又满了忧愁，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，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，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。
这个是弥赛亚诗篇，对不对？这是讲到主耶稣。那么既然这样，底下就有一些什么样啊？谁使他们的腰弯下来颤抖啊？谁使他们的眼睛昏迷啊？这是神做的。他们是看不见什么事儿啊？他们看不见被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那一位荣耀的基督。所以保罗这个圣经是引得非常合适的。你可以说等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一个祷告，就是这些人呢，不但因为不知道我的荣耀把我钉在十字架上，而且他们的眼睛要继续昏蒙，这样就使得这个诗篇的话就完全应验了。但是神这样做的时候居然还有一个恩典，就是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富足，居然还有这样的意思在里边。这是我们单读这个诗篇的时候绝对想不到的事情。我们常常有人问说，我大卫祷告起来为什么这么狠呢？他的敌人都要遭到这样的报应。但是这里是一个很好的答案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。所以到此为止呢，哎，保罗差不多把这个真相啊给我们显露出来的，剩下他要讲的就是说，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些，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犹太人，怎么看待我们自己啊。但是我们回头还有一个悬案没有解决啊，就是节目一开头问的那个问题，到底这个7000人代表的是什么？我们讲了一大通呢，这个假设是在穆恩所说的这个7000人代表外邦人，按照拣选的恩典还有所剩的余数，是吧？这真是这样吗？其实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啊。我希望二位兄台呢可以回去想一想，我们下次要花一整个的节目来讨论这个观念，听众朋友也可以回去想一想啊，或者看看你们的参考书，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答啊。但是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了，听众朋友们好好能够
好。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， 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